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现在是9月1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赞扬到访的马来西亚总理说，马来西亚制裁北韩以及在美国增加投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就北韩的核危机召开了听证会。
Time is running out. And let's be clear, sanctions can st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众议员在致辞时说，目前时间非常紧迫，北韩的武器项目依靠的是外国技术来源，而这些项目都在外国进行。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英法两国保证向加勒比海的飓风灾区提供更多援助。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新书回顾他在2016年的大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节目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会见了丑闻缠身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对马来西亚在美国投资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表示赞扬。川普星期二在白宫接待了到访的纳吉布。川普表示，双方正在努力达成大规模的贸易协议，当中是包括价值高达200亿美元的波音民航客机，以及是通用电气喷气飞机引擎的交易。纳吉布表示已经向美国投资70亿美元的养老基金，并且将会投资额外30至40亿美元以支持美国的基础设施以及是再开发的项目。川普称赞马来西亚不再同北韩进行贸易往来的举动，并且就针对平壤的最新制裁发表讲话。
We think it's just another very small step.Not a big deal. Rex and I were just discussing.
川普表示，这个只不过是又迈出非常之少的一步，没什么的大不了。他和泰勒森刚刚才仍然在讨论，这个不是什么的大的举措。他不知道新的制裁是否会产生任何的影响，但是15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肯定是好的。不过那些制裁无法和最终不得不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川普没有详细指明他的言论。纳吉布是表达了马来西亚对于打击譬如是伊斯兰国以及是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承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表示，他们还将会投入意识形态的斗争，因为这是需要赢得穆斯林世界的民心以及民意。这个当中的关键就是在于支持全世界温和而且是进步的穆斯林政权和政府，因为这个才是伊斯兰教真正的样子。和进步温和的穆斯林政权合作得越多，就能够越好地赢得穆斯林世界的民心和民意。纳吉布这次访问美国正值是美国司法部就他的家人以及是助手涉嫌对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资金有贪污以及是洗钱行为展开调查的时候。紧急救援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努力寻找被飓风艾玛困在佛罗里达系群岛上面的灾民，而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保证要向加勒比海法属以及是英属的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援。法国总统马卡龙星期三是前往圣马丁以及圣巴泰勒米岛视察，而在一日之前，马卡龙在瓜德罗普承认有人认为法国提供的帮助不足够，因此感到气愤。马卡龙是保证要向受灾的岛屿提供更多的供给以及是保安部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三在安瓜拉亦是英属维京群岛视察，这两个岛屿上个星期都是受到5级飓风艾玛的重创。约翰逊亦都是表示更多的安全部队以及是大量供给马上就会到位。他预计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星期三将会宣布提供更多的援助。联合国正在向安提瓜岛、圣马丁岛以及是 特克斯以及海科斯群岛空运食物，以及是最基本的救灾物资。飓风艾玛在加勒比海造成了至少37人死亡，对各个岛屿造成重大的破坏，当中包括巴布达岛，当地的居民已经全部撤离到安提瓜。美国佛罗里达州据讲是有12人死于飓风艾玛，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亦都总共有6个人丧生。佛罗里达群岛是美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除了的搜救工作之外，美国国民警卫队还在努力清理道路以及机场跑道，以便救援的供应物资可以顺利运达。美国演艺界巨星星期二是晚上抽出了时间为飓风艾玛以及是飓风哈维的灾民募捐。盲人歌手史提夫·温达开场之后，雪儿、芭芭拉·史翠珊、汤汉斯以及是罗伯·迪尼路等超级巨星接听观众的电话收取捐款，而美国大约是10波电视台直播了这个一小时的筹款活动，要修复被飓风哈维以及艾玛摧毁的房屋以及基础设施是需要数百亿美元。四级飓风哈维上个月是横扫德克萨斯州东南部，飓风艾玛则是星期日是袭击佛罗里达群岛，令到整个佛罗里达州带来了洪水以及是破坏。冲击佛罗里达州之前，艾玛还横扫加勒比海，对几个岛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面说，飓风艾玛造成的破坏比原先估计的还要严重，至少在部分地区是这样。白宫方面表示，川普计划星期四前往佛罗里达州视察。希拉里回顾了2016年总统大选的新书《何以致败》今日正式是出版。希拉里在书里面对自己的竞选失败进行了分析，声称他自己的缺点是败选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同时亦都指责对手川普、主流媒体甚至是民主党阵营，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希拉里表示自己在金融危机之后向华尔街银行家进行付费演讲是一个很差的选择，电邮门事件亦都是自己的失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捐助80万美元帮助美国的哈维飓风灾区重建。我们会报道有关中国四大银行禁止北韩人开设新账户，因为担心美国制裁。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敦促各国落实对北韩的制裁，支持加强制裁中国的银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二就北韩核危机召开了听证会。在之前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针对北韩最新一次氢弹试爆采取强硬的经济制裁。美国国会对此表示欢迎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Time is running out. And let's be clear, sanctions can st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议员在听证会上开场致辞时说，没时间了，制裁能够对北韩武器发展项目产生重要影响。北韩的武器项目依靠的是外国技术来源，而这些项目都是在外国进行的。北韩支付了巨额的费用，他们需要有硬通货才能够支撑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和核项目。既然他们需要硬通货，这样这个就是他们的软肋。来自加州的罗伊斯议员还说，国际社会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放任北韩为所欲为，使北韩持续取得发展导弹和核项目的金钱来源。因此任何能够阻止北韩取得技术渠道的制裁都是目前紧急需要的。出席星期二上午众议院外交听证会的国务院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代理助卿董云常同意罗伊斯的讲法，并且表示美国正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来向北韩施压。不过董云常亦都强调，任何国际制裁都需要各国的全力配合落实才有效，而中国的行动尤为重要。董云常说， 美国知道制裁策略的成功取决于国际伙伴的合作，尤其是中国。美国亦都清楚注意到中国不断增加执行对北韩国际制裁，中国亦都采取了一些的行动，但是美国期望看到中国能够有更多作为。美国将持续与中国以及俄罗斯合作向北韩施压，如果他们没有行动的话，美国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就在上个月，美国公布了针对北韩进行非法贸易的中国和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对中国银行实行进一步的制裁，成为了听证会的另外一个讨论焦点。罗伊斯议员在听证会上呼吁美国政府大大增加与北韩有关的制裁目标，这些制裁目标甚至包括单方面选定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对此，两党议员均表示赞成。俄亥俄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波特对美国之音表示，
Absolutely. I would support the toughest sanctions possible.
夏波特说他绝对支持对中国银行或实体进行最严格的制裁，任何与北韩有生意往来的银行或者国家都将面临严重后果。夏波特说他认为美国最终将会停止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这样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吗？是的，肯定会。但是更坏的情况是美国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甚至是华盛顿、纽约遭受核武攻击。民主党籍众议员谢尔曼认为，不单只是针对中国银行，而应该更进一步将制裁目标上升到国家层级。谢尔曼说，也就是说跟中国坐下来谈，告诉他们这个是美国在北韩问题上希望达成的实际目标，而中国可以采取怎样的行动来协助达成这些目标。如果中国不愿意帮助美国达成这些合理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样美国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征收关税。据报道，中国的一些国有大银行星期二开始停止向北韩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这个可能显示了中国加强对北韩制裁的力度，以预防美国采取报复措施。除了寻求加强对中国银行的制裁之外，国会议员亦都谈到向北韩人民不断传播信息亦都是重要的渠道。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克众议员说，美国能够对中国银行施加更多的制裁，此外强化对北韩的信息传播，美国应该要增加美国之音对北韩的广播。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星期二说，如果中国不能够贯彻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新决议，美国将会寻求对中国实施新的金融制裁。而同时，美国国会议员就呼吁制裁中国的大型银行，以便有效去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最新决议。另外就有报道说，中国四大银行日前已经低调地摆脱与北韩人的关系。分析人士就说，中国此举有可能在意就是避免中国的国有银行被美国指定为金融制裁对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说，如果中国不能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批准的有关北韩的新制裁，他会寻求对北京进行新的金融制裁，切断中国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鲁钦在一个会议上说，中国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赞成对北韩进行历史性制裁。他又说，如果中国不执行这些制裁，他们就会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制裁，阻止他们进入美国和国际美元体系，这样的做法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星期二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有关制裁北韩的听证会上，该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敦促制裁中国大型银行，以便更加有效地执行安理会的最新决议。
Earlier this year, Treasury sanctioned the Bank of Dandong, a regional Chinese bank.
罗伊斯说，今年较早时候，财政部制裁了丹东银行，中国的一个地区级的银行，这个是好的开始。但是如果他们不停止与北韩做生意的话，他们必须将目标锁定中国的大型银行，譬如中国招商银行，甚至好像中国农业银行等更大的国有银行。这些银行在美国有相当多的资产。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中国的银行极易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报道引述美国联储局的 的数据说，截至去年12月，中资银行在美国拥有14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多数是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所有。早在北韩9月3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美国国会众议员彼得金在推文中直接对中国银行点名。他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投否决票，美国必须制裁所有与北韩做生意的人，包括中国银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项目专家、美国财政部前代理副部长、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亚当·舒宾说，美国如果决定制裁任何一家大型中国国有银行，对该银行都将是致命的打击。舒宾没多久之前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将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一家与美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切断，或者指定一家银行限制它的资产，禁止与这家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个无疑是比这些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银行判死刑。不过亦有专家警告说，美国在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需要谨慎进行，因为美中经济紧密相连，对中国的银行制裁亦可能伤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在今年6月对中国地方银行丹东银行实施制裁，理由是该银行为北韩核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而同时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目前都采取史无前例的措施来打击中国和北韩之间的资金流，即是禁止北韩人增开新的账户，并停止从已有账户中汇款。受影响的包括北韩政府驻中国人员以及贸易相关人士。外界认为中国这些举动是中国对北韩的单边制裁。据消息人士透露，交易限制从去年起逐步启动，今年4月起在作为中国和北韩贸易据点的辽宁省亦开始实施，账户没有被冻结，可以提取现金，但是不能够转账或者收款。针对中国银行采取的新措施，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尔在他的社交网上发文称，中国的主流银行正在叫停北韩的交易，如果是真的，这个很重要。限制交易导致北韩方面难以付款，来自中国的石油制品出口急速减少，一直被批对制裁北韩态度消极的中国可能已经开始切实致力于切断北韩核与导弹开发的资金来源。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有银行的举动应该是为了避免成为美国进一步金融制裁的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南部德州以及墨西哥湾沿岸在今年8月底受到飓风哈维侵袭，造成高达1800亿美元的严重损失。台湾外交部在8月30日就即刻宣布将捐助80万美元协助哈维飓风的灾后重建和人道救援工作，当中30万就直接捐给休斯顿市政府，另外50万美元就捐给美国红十字会作为赈灾的所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12号星期二，在一个公开仪式中，台湾驻美代表高石台将50万捐款的巨额支票递交给美国红十字会会长麦郭文女士。高石台说，这一笔钱虽然不多，但是它代表台湾人民的心意，因为过去台湾遭受台风、地震以及其他重大天然灾害时，美国都会立即对台湾伸出援手紧急救灾。现在这一笔捐款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不过台湾人民希望能够对美国的帮助作出回馈。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天灾，我们看到这些飓风我们造成的损害，我们也当然是心有戚戚的同时呢，我们希望跟我们的美国朋友站在一起。
高石泰说，今天台湾看到这些天灾，这些飓风造成的损害，台湾在心有戚戚的同时，亦都希望能够同他们的美国朋友站在一起，尽一份绵薄之力帮助他们的美国朋友。他相信这个亦都是他们中华民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这个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意，不过他代表着台湾政府和2300万人民的恻隐之心。麦国民会长除了代表灾民对台湾的大方捐献表示感谢外，亦都强调这一笔钱并非一个小礼物， 任何捐助对受灾民众都是精神和身体上的重要支持，他为受灾民众带来心灵上的安慰和协助。
So I want to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standing in solidarity with our country, for supporting the American Red Cross.
麦国文说，他要再次感谢你们大方的捐助，在德州灾民最黑暗的时刻和他们站在一起。美国感谢台湾的支持，你们的协助灾民的精神与慷慨捐助亦都和美国红十字会的精神一致。美国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亦都感谢你们所捐赠的礼物。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和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俊亦参加了捐款仪式。罗瑞智说，美台都受到天然灾害的影响，当双方受到天灾的侵袭破坏时，彼此都知道有彼此的友谊可以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台湾的捐款对德州和其他灾区的民众不单只是提供实质的帮助，更是一大精神鼓励。他代表美国在台协会感谢台湾的慷慨援助。哈维飓风造成美国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上上百万人离开家园，数十人死亡，房屋被破坏，经济亦都受到严重创伤，估计损失可能超过$1,800 亿。川普行政当局要求国会拨款$80 亿进行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台湾外交部在宣布捐助哈维飓风重建的声明中说，美台关系友好，台湾每年夏季经常受到台风侵袭，对于美国受灾民众处境感同身受。蔡英文总统已经透过推特表达对受飓风影响的民众的关怀，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亦都向美方表达台湾政府的关心。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高度重视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今年11月对中国的访问，并且邀请川普总统的女婿和他的女库什纳夫妇在今个月访问中国，为川普的访问做准备。但是库什纳夫妇并没有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美国的部分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库什纳夫妇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并不适合扮演主导美国对华事务的角色。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同川普总统通电话的时候就说，中国方面重视川普总统在今年访问中国，希望双方的团队共同努力确保访问成功。中国方面为了确保川普访华成功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就是邀请白宫顾问、川普总统的女伊曼卡和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在今个月访问中国，但是库什纳并没有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白宫就说库什纳并没有访华的安排，所以不存在取消访华的问题。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他从美中两国官员那里都听讲过库什纳获得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包道格认为白宫并没有同意库什纳访问中国有其他的考虑。鲍道格认为，一个能够了解这个事情，但是他不肯定他是否有这个权威性的消息人士对他说，白宫幕僚长海利将军认为由库什纳夫妇去从事对华外交并不适合，而且应该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进行。曾经在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以及总统助理的鲍道格就说，他理解到海利将军的顾虑。一般情况之下，为美国总统访华作准备的正常渠道应该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去作出相应的协调和安排。曾经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身份参与安排鲁布殊总统访问中国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赖孝剑亦认为，虽然库什纳夫妇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使到美中关系走上正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并不适合在川普总统访华之前访问中国。前美国驻华大使赖孝剑对美国之音说，通过川普总统和他的女婿和女之间的家庭关系去企图处理和总统访华有关的前面的工作是有点问题，因为不理是伊曼卡第一话杰拉德库什纳都和那些必须要和筹备总统对中国这个重要的国家进行访问的其他美国政府部门没有任何体制上的联系。 陆孝健话，富十立喺呢个时候咧唔适宜访问嘅另一个原因系佢喺川普竞选期间同俄罗斯嘅关系咧正在受到当局调查。赖孝健话，杰拉德富十立头上有一片阴云，因为佢同俄罗斯人嘅关系可能受到特别检察官穆勒嘅调查。由于富十立喺总统竞选期间同俄罗斯方面交往嘅问题上所扮演嘅角色，这个同美中关系无关嘅问题，随时有可能发生某啲事情影响到佢喺呢届政府里面嘅职务。所以公众对佢是否合适扮演为川普总统访华而作准备嘅关键联络人咧，系有存有疑问噶。而另外有分析就话，富索纳夫妇因为佢哋同中国嘅商业联系而引发咗唔少争议，由佢哋嚟主导嘅对华外交会导致存在利益冲突嘅批评。赖孝健大使认为，富索纳今次唔访问中国唔系一个失去嘅机会。赖孝健话，佢睇唔到杰拉德同伊曼卡作为总统嘅联络人去中国而唔会引发批评。因为好简单，这个使到处理一个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过于个人化，不通过家庭关系而不是现有的机制去处理美国和中国这种大国的关系，反映了川普总统处理重大国际议题上方面的存在缺陷。赖孝健又认为，到目前为止，富索纳夫妇在美中关系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填补了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主导对华事务关键人物的空白。但是他又认为，富索纳夫妇不能够因为同总统的关系而继续在美中关系上扮演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加州州长布朗同州的参议院议长德里昂星期一同意修改限制加州警察和联邦移民官沟通的所谓庇护州的议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民主党籍的加州参议院议长海文德里昂今年较早时候提出的 SB 54法案，禁止州政府和加州地方政府的警察询问民众的移民身份，亦不准他们执行联邦的移民法，被称为庇护州法，结果引发各地警察局长和执法官员的反对声浪。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几星期前要求修改议中的法案，获得参议院长同意。在法案修改后，执法官员和联邦探员合作的权利获得保留，只要联邦探员不是专门执行移民法，如果警方和狱警官员发现拘押的人犯被定的罪行在800多条明定的罪行清单内，包括严重犯罪、攻击同性犯罪等，可以通知联邦移民官员。移民官员被允许在监狱里面和移民面谈，但是监狱不会提供永久性的办公室，移民官不再被禁止接触州政府的资料库。不过州检察长办公室将制定大量限制探员获取信息的建议。布朗州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法案保护公众安全，亦保护到加州努力工作令加州更好的人。布朗和德里昂在立法会期的最后一星期达成协议，加州参众两院必须在星期五前通过法案，否则将拖延到明年再议。州众议长发言表示，议长支持州长和德里昂协议的版本。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尚未对此发表评论。加州有一些被执法单位扣留的移民，最具保护性的法律。加州法律从2014年开始限制警方扣留将被联邦驱逐出境的移民的能力，还规定如果联邦官员试图扣留移民，监狱官员必须通知被扣的人犯。伊利诺州最近通过更具保护性的立法，禁止执法者仅仅为了遣返而扣留移民，包括芝加哥和三藩市在内的少数城市，拒绝对更严格的联邦移民执法的新规定予以合作，亦因此导致川普政府威胁要扣留对这些城市的拨款。加州肯恩县的警长唐尼·杨布拉德是反对该议案的警长之一，他表示将同其他警长讨论法案的新版本，但他拒绝透露细节。他指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通常对因重罪被定罪者才要求警方合作，而 移民权利团体上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高分贝的示威，敦促布朗和德里昂不要让步，但是这些活动人士对布朗的妥协版本一般都表示赞许。加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移民权益主席简尼帕斯夸瑞拉表示，希望这个将成为其他州的范本，鼓励他们采取类似的保护措施。加州检察长夏维尔贝塞拉亦在同时对川普政府逐步取消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提出控诉。控诉的法律论据大致上和上星期另外15州以及华盛顿特区所提出的诉讼理由相呼应。缅因州、马里兰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检察长亦参与了加州的诉讼。美国受到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保护的80万人，有20万人住在加州。加州大学总校长上星期宣布对终止该法令的行动提出诉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法理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取消今个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美国一项研究指出，空气污染令到中国北方的人少活3至7年。人权观察要求中国释放新疆的所谓政治教育在押者。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缅甸实际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取消了这个月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目前国际间对他有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表示昂山素姬不当处理缅甸西部的暴力冲突，冲突导致了多达37万罗兴亚穆斯林被迫越境逃入孟加拉国。缅甸政府发言人星期三表示，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会留在缅甸应对目前正在持续的严峻保安形势。在缅甸军人统治时期，昂山素姬被羁押是20多年，因此昂山素姬一直被当作为是民主的标杆人物，但是他对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的苦难困境显得是漠不关心，他甚至将很多有关的报道称作为是虚假讯息，目的是促进恐怖分子的利益。他的这种表现令很多国家的政府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大失所望，表示大失所望的人当中还包括一些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联合国安理会安排星期三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缅甸若开邦的暴力冲突以及是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危机。英国和瑞典星期一请求召开这次的紧急会议，而在之前联合国人道事务专员侯塞恩表示，罗兴亚人所受到的对待是典型的民族清洗的例子。暴力冲突是在8月25日发生，当时一批罗兴亚激进分子袭击了缅甸警察的几十个哨站以及一个军营，他们说是为了保护他们所属的少数族裔免受迫害。而随后发生的冲突以及是缅甸政府的军的反攻当中，有大约400多人被打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是释放被非法关押在新疆政治思想教育中心的人士，并且将这些机构是关闭。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表示，2017年4月以来，当局将数千名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特厥语系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强迫拘押在这些中心，接受提高中国国家认同的政治宣传。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李查森表示，政府是既未提出拘押这些人的合理依据，就应该立即释放。他还说，不正当的拘押以及是强迫的思想灌输，只会激发民众对政府抱住的不满以及是非效忠。李查森还说，中国应该是给予新疆居民更大的自由空间，令到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无畏惧地抒发不满，表现民族与宗教认同。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冬季燃煤供暖造成了空气污染，令到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少活是至少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在发布的报告说，淮河以北地区人口的平均寿命比淮河以南地区的人是少 3.1 年，哈尔滨等东北重工业城市的居民甚至可能少活 6.9 年。研究人员认为，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特别是火粒污染物当中，是寿命缩减的元凶。造成这个的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集中供暖政策。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开始免费提供煤炭为淮河以北的地区供暖，
当时中国仲未有足够的资源为全国供暖，南方地区几乎是得不到任何国家提供的供暖系资源，但是这项的意图造福了北方家庭偏颇政策，反而加重了当地的空气污染，缩短了上亿人的寿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大气污染浓度比南方是高 46%， 这些发现表明每立方米当中PM10 每增加10微克就能够减少 0.6 年的寿命，增加的死亡率是完全是来自于心肺死亡率的疾病。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说，如果中国能够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可以多活3年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俄罗斯安全情报官员因为被指控帮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将会面临判罪。我们会报道最近又传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被指涉嫌在托福、TOEFL考试当中作弊，而受到地方联邦检察官刑事起诉和认罪的案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呼吁昂山素姬化解罗兴亚危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再次呼吁另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要和平解决罗兴亚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达赖喇嘛致函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昂山素姬，话请允许他再次写信告诉他知局势似乎正在恶化，有关情况令人心痛，令他心寒。美国之音藏语组获得了这封信的副本。达赖喇嘛在信中讲到了两人几年前的一次讨论，当时达赖喇嘛敦促他和平解决穆斯林社区的问题。2016年6月，达赖喇嘛敦促昂山素姬努力解决矛盾。他是这样写：令人失望的是，问题似乎恶化而暴力增长。这封信看起来是两星期前送出去。达赖喇嘛还警告昂山素姬和缅甸其他领导人说，不和平解决危机会导致进一步的动乱和破坏。达赖喇嘛说，他呼吁他们和其他领导人团结社会所有组成部分，本着和平与和解精神，恢复全社会各族群的友好关系。这位藏传佛教领就说，这个不单止是缅甸向前走的现实而正确的方式，而且也是赢得国际友好和尊重的方式。他说，同为佛教徒和诺贝尔奖得主，他再次呼吁昂山素姬和他的同事找到长期和人道的办法解决这个日益加深的问题。星期五，达赖喇嘛对记者说，他坚信如果是佛祖，他会帮助罗兴亚人。缅甸主要人口是佛教徒，罗兴亚是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多数生活在北部的若开邦，缅甸政府视他们为非法移民。不过多数罗兴亚家庭已经在缅甸境内生活了世世代代。上个月尾，一个自称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的组织袭击了若开邦的警察哨站，引发当局对罗兴亚村庄的暴力镇压，30多万人逃到孟加拉国。他们说当局蓄意袭击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亚德侯塞恩星期一谴责在若开邦展开的安全行动，他说这个似乎是典型的民族清洗。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包括南非大主教图图、伊朗维权人士伊巴迪和最年轻的得奖人马拉拉尤素福亦呼吁昂山素姬拿出行动。一些地区事务专家指出，昂山素姬领导着一个脆弱的民主政权，面临来自实际主宰国家的军方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益西多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又传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被指涉嫌在托福考试当中作弊，而受到地方联邦检察官刑事起诉和认罪案件。 有留学生因此被遣送返回中国。雇用枪手代考点解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呢？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最近访问了一名资深律师和托福考试主办单位教育测验服务中心 ETS 的发言人，请他们解释有关行为的法律责任。下面是他的报道。
杰德·戴维斯律师曾经担任多年检察官，对白领犯罪和欺诈等刑事案件了如指掌。此外，戴维斯律师亦曾经为客户处理标准化考试作弊的事件。关于托福考试作弊，戴维斯律师对美国之音话：，戴维斯话呢啲作弊嘅人为咗自身招惹风险，因为嗰啲系错误嘅行为，佢哋违背咗契约嘅义务，而且会导致考试结果无效。美国各嘅司法辖区非常严肃咁样看待呢啲事。对照近年嚟，中国留学生因为涉及托福代考，从马萨诸塞州到宾夕法尼亚州都有相关欺诈案件，每个地方联邦检察官根据事实作出不同的起诉的声明。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外交安全局亦都会加入进行相关的调查。戴维斯律师以2015年15名中国学生遭受到美国司法部波士顿检察官起诉，罪名包括共谋欺诈美国罪为例，来到解释行为的严重性。戴维斯律师说，美国的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外交安全局之所以会联手处理托福案件的原因之一，不单只是因为有人冒名代考，而是因为他们还使用了伪造的身份文件，试图取得某种移民方面的好处。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所谓移民方面的好处，指的是通过造假的成绩获得美国大学入学的许可，进而取得学生的签证。戴维斯律师根据近年来的起诉解释话，戴维斯话，因为这些不只是关系到考试的公正性，还和美国政府的学生签证项目的完好性有关。戴维斯律师又话，涉及作弊行为的当事人除了刑事责任，亦都可能面对举办考试的单位等机构提起民事的诉讼求偿。由于考试不能够作弊，应该是标准的流程。戴维斯律师又话，报考民众和考试单位签订合同，同意他们会是参加考试的人，他们都不会作弊。戴维斯律师补充的话，参加考试之后的背题猜答案再卖出相关信息的行为，这些亦是违反合同，对考试举办单位造成伤害。举办托福考试的教育测验服务中心发言人汤马斯·伊文向美国之音说明该服务中心因为托福作弊的行为所受到的伤害。伊文又说，任何雇用枪手替他们考试来到骗取高分的人，损及了大多数认真的诚实学习准备考试的学生的利益。这些雇用枪手的人占用了诚实的学生的入学的名额。教育测验服务中心之所以会受到伤害的事，是因为大专院校依赖托福成绩来到决定哪一些学生具有能力在学校里面学习必备的学术英语能力。如果通过造假或者不法手段获取分数，这样不单止是该个人的分数，来自某特定国家的其他人的分数的可信度都会令人质疑。律师安娜·麦代奇曾经为被控托福作弊中国留学生辩护，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检察官起诉的时候，美国政府通常已经暗中调查多年，掌握具体的事证，而且除了共谋欺诈美国罪、邮件欺诈和护照欺诈等各种罪名加起来，被告面对的是冻结二三十年的监禁的刑事处罚。他又说，共谋欺诈美国罪的被告可以包含每一位和托福考试作弊相关的行为的人，从枪手、雇用他人考试的人到谋合双方的中介等等，因此范围非常之广。代麦奇律师又说，他的当事人都是好学生，但是在检察官的高压之下决定接受控辩协议。代麦奇说，共谋欺诈美国罪最高可以处五年的监禁，根据美国政府的讲法，依照伪造证件通讯次数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书信往来讨论代考的事项，被告可能亦都会被控邮件欺诈的罪名，因此看来是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监禁。检察官可以用作控辩谈判的手段，因为在联邦案件之中，政府获准提出指控并且要求刑罚的时候，如果数罪并罚，不是同时执行而是延续执行，这样就给了检察方 处在非常有力的位置。但麦奇律师补充说，整个联邦刑事审判程序抗日耗时，加上签证被撤销但又被迫要留在美国接受审判，可能耗费大把的青春，对很多人来讲也是一笔很高的花费。面对着联邦刑事起诉的巨大压力，有时即使可能打赢了诉讼，当事人可能因此认罪选择离开美国。一名中国留学生今年八月在联邦法院认罪之后，法官判处将他遣返回国。为什么托福考试作弊会严重到被遣返呢？代麦奇律师解释说，欺诈涉及道德败坏，根据移民与国籍法被遣送出境相当常见。代麦奇律师说，只要是被定罪，包括通过自行认罪或者经过任何审判而定罪，如果该个犯罪的行为显示行为人可能有不法的意图，不是不小心做错事，而是真的有计划有方法地着手欺诈政府或者商业机构等等，那些是属于道德败坏，任何这类的犯罪行为会使到当事人成为遣返的对象。戴维斯律师根据自己担任过检察官的经验说，非美国公民因为一些联邦犯罪属性有可能依法必须离境。戴维斯律师说，检察官可能会跟非美国公民的被告说，我同意你在量刑请求上面宽大处理，但你不能够留在美国了，尤其是在本质上是通过欺诈来到获取移民好处这样的案件上面，这一类的控辩协商不足为奇。近年来很多托福考试或者是标准化考试作弊案件事上涉及中国公民。2002年宪法与刑事相关诉讼经验丰富的劳伦斯·勒斯特伯格曾经代表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馆担任法庭之友，当时有沙特阿拉伯公民被指控涉及于托福考试之中的作弊。勒斯特伯格律师并不认同以联邦刑事犯罪处理托福作弊行为的作法。勒斯特伯格律师说，考试作弊不是一件好事，不应当被鼓励，但是冠以联邦罪名有点太过分了，而且涉及的是托福英语能力考试，看来就好像是歧视外来移民或者是干扰遣返出境的程序。2002年的那宗案件，那个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所以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认为现时不应该再用联邦法律来到这样做，邮件欺诈从来就不是用这样来到处罚考试作弊的人。具有多年检察官经验的戴维斯律师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联邦检察官通常都会审慎考虑才起诉，根据他的经验，检察官通常不会利用联邦程序来到达到遣送的目的，而且还不用用来遣送，联邦刑事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了，并没有必要扩大遣返的案件，而这些作弊案件的当事人明显地寻求亦都承认欺诈美国的罪行以获取移民好处和保护，这些不单止是一次考试作弊，更何况考试作弊本身就已经够差了。对于想要在托福考试之中作弊的人，戴维斯律师建议说，最好三思而后行，因为对自己和家人的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名俄罗斯安全情报官员因为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将会面临审判。部分俄罗斯科学家曾经因为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而被判重罪，但是中国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发展煽民并且被曝光可以为非常罕见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最近宣布，将开庭审理当地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一名高级特工和他朋友被控叛国罪，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机密情报的行为。在同中国的合作过程中，这名特工获得20万元人民币的酬劳。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说，这名高级特工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任职于西伯利亚军区联邦安全局，因此能够接触机密情报，中国安全部门 盘，通过电脑手指硬盘俾佢下达任务指令。佢将涉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活动嘅有关机密情报储存喺手指硬盘中，然后由佢嘅嗰名朋友作为信使，再将呢个硬盘转交俾中国国家安全部。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安全机构通过中间人同呢位线民联系，佢嘅罪名如果成立，将会被判处20年徒刑。由于呢宗案涉及大量机密信息，因此法庭审判唔对外公开，亦冇宣布几时将开庭。庭审将喺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进行。犯罪嫌疑人已经从莫斯科嘅一家监狱被押送到赤塔。即使俄中关系越来越密切，但系涉及同中国嘅间谍活动以及俄罗斯人因此被判刑嘅案件时常发生，但系俄罗斯安全情报人员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国直接喺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发展线民而被公开非常罕见。目前仲未清楚中国如何吸收发展呢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嘅高级特工。过去涉及中国嘅间谍案件，主要以俄罗斯科学家喺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信息。圣彼得堡一家著名军事科技学院的两名潜艇弹道导弹专家去中国哈尔滨讲学时，被指控向中国提供科技情报，被俄罗斯法院两三年前判处重刑。其中一名科学家几个月前已经在监狱中去世。莫斯科郊外航天控制中心一名77岁的科学家亦被指控在与中国合作时提供航天方面的情报被判刑。不过有俄罗斯人权组织认为这名科学家的罪名并不成立，甚至认为他遭受政治迫害。一名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亦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2011年他被捕一年后才宣布有关消息，但是这宗案件后来没有下文。安全分析人士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两年前修订法律，指控一个人从事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容易，造成间谍案件增多。他认为在有关俄罗斯科学家卷入的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中，当局有意将这些案件公开报道，目的是为发出明确信号，使人提高警惕。萨尔塔托夫说，涉及美国特别是英国的间谍案件，当局都愿意高调报道对此炒作，但是除了科学家涉案外，涉及中国的其他间谍案一般都比较低调，不想过多提及。如果对此大量报道，肯定同政治因素有关。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机构亦密切合作。他说，
Но мы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что Россия,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пецслужб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чень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спецслужбами.
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安全机构其实特别感兴趣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中心的框架内。官方塔斯社先前报道了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将被审判的消息，后来又将这条新闻撤下。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宣布将审判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的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时，普京总统刚刚结束访华，中国副总理汪洋当时正在俄罗斯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法利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每日平均有100名美国人死于鸦片类的药物过量。上个月川普总统宣布全国进入鸦片类药物滥用的紧急状态。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危机当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大多数的人工合成的鸦片类药物都是在中国制造并且从中国输出，尤其是毒性极大的芬太尼。美国执法人员说，正在有越来越多的芬太尼通过邮寄的方式流入美国，为美国的执法机构带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西姆金斯及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八月，一位名叫格尼戈里·史密斯的男子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被逮捕。西雅图的联邦检察官说，史密斯据信数十次从中国邮购芬太尼，然后再卖给其他的毒贩。通过邮政和快递渠道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日益受到执法部门的重视。这种鸦片类止痛药的毒性是海洛因的50倍、吗啡的100倍，被认为是加剧美国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主要因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6年1月的一份报告说， 美国2014年因滥用包括芬太尼在内的人工合成鸦片类物质的死亡人数达5500多人，同比增长 79%。 2015年继续以 72% 的幅度激增。大多数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的源头都在中国。专家说，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是中国制造的芬太尼和芬太尼原料的主要购买者，他们将芬太尼混入海洛因或者制成药片后走私进入美国，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芬太尼经网购和包裹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美国缉毒局前特别缉毒员杰弗瑞希金斯说，公众可以落单，货直接送到门口，他们可以使用 UPS 和联邦快递。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代理行政助理局长罗伯特·佩里兹表示，海关在2016年财政年度缴获通过邮政和快递公司寄送的芬太尼400磅，他预计在2017年财政年度这个数字还会上升。史密斯是因为今年较早时候被美国邮局检查员发现寄给他的包裹存在异常而引起执法人员注意的。调查人员截获了四个从中国寄给史密斯的包裹，这些包裹中共含有 6.5 安士芬太尼。调查人员说，还有24个寄给史密斯的包裹中亦都可能含有芬太尼，但是被执法人员截获的或者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化学品厂商和出口商总是想方设法绕过美国的化学品和药品监管。互联网在非法芬太尼的制售上尤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几乎所有类型的化学品和制造芬太尼的商品都能够在网上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从中国厂商那里买到，而且交易双方可以在交易过程中隐藏身份。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似乎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购买芬太尼等人工合成化学品的网站。一个名为 chinglabs.com 的网站在公司介绍中说，厂房位于中国河南，镇静剂和新精神活性类物质等合成化学品。执法人员说，进行交易的网络多为暗网，需要通过特殊软件或者特殊授权才能够进入，并能隐藏用户的服务器和真实身份。这些网络在交易时通常会使用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货币来进一步掩盖痕迹。一位匿名的美国卧底缉毒员说，暗网、比特币和他们在执法过程之中要应用的其他问题使执法部门难以处于主动。此外，中国出口商在邮寄这些管制化学品时通常会做一番伪装以躲避海关检查，有些将这些物质放入硅胶袋中和其他日用品放在一起寄送，有些则在包装上故意讲大话称邮寄的是第二些商品，比如香料和肉盐。而且这些包裹往往会经过层层转运，使执法人员难以对包裹追本溯源，或者是躲避检查非常简单。 chinglabs.com 等网站声称，如果第一个包裹被海关扣落了，他们还提供免费的复寄服务。希金斯说，查禁合成毒品的难处在于合成毒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一种物质被列管，中国的制造商会对管制药品的化学结构进行修饰或者改变，制造出不属于列管范围的新物质。希金斯说，他们会炮制出新的类似物，所以你总是滞后的。例如在中国2015年10月宣布将芬太尼等116种物质列管之后，中国化学品制造商开始制造和销售一种叫做富兰芬太尼的新物质。这种物质当时在美国和中国都不属于列管物质。美国在2016年9月将这种物质列为一类管制药物，中国则在今年3月才将其列管。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对入境的邮寄包裹进行检查。总统的打击药物成瘾和鸦片危机委员会建议将芬太尼的生产和销售作为美中高层外交的议题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药物滥用与预防的流行病学教授李国华说，虽然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主要在美国，但是药物滥用和毒品问题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中国亦都难以独善其身。 两国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李国华说，他想中国政府也都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这个问题不单止是危害其他国家的生命安全，中国国内毒品使用的情况也都在上升，也都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西姆金斯、海伦，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 40.73米。